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二节。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好，我们来看哈，我们看哈，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哈。这个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到第三节，包括整个第六章讲的这些事情，你要注意他在讲什么。事实上呢，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的结尾，圣经记载了什么？该隐的家谱，就是人的家谱。然后在创世纪第五章整个一章呢，记载了什么？亚当和赛特的后裔，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家谱。然后第六章在介绍什么呢？神的儿子、人的儿子和神的儿子这两个阵营之间发生的事情，就是这里的产生这个通婚事件啊，通婚事件啊。第一节这么说的，说然后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注意哈，这里说然后这个事情就发生了。说当人在地面上开始增多的时候，注意哈，当人开始在地面增多的时候，并且有女儿被生出来给他们的时候，我们注意这里的人在地面增多和有女儿出生，它指的是谁啊？你看上下文，你看前后圣经，它明显指的是什么？人的儿子在地上多的时候，然后又有人的女儿生出来的时候啊，这会就会看那个。创世纪第五章那个该隐的家族啊，然后第二节说啊，说神的儿子们啊，注意这个词啊，关注啊，关注，注意到人的女儿们，看这里哈，原文说实在是美好的，实在是令人喜悦的，就实在是美貌的，美好的，令人喜悦的啊。这个词呢包含很多含义啊，它不一定单单指容貌，也可能指的那个人啊，就是说啊，说话做事看起来非常的啊，吸引人啊，非常吸引人。他们就取来归给自己做妻子。注意哈，从所有的他们所挑选的当中啊，这些人的女儿，也要说他们挑的其中那些什么，他们选的是那些自己喜欢的啊，美貌的，看起来，看这里非常喜悦的啊，然后呢去挑回来。也要说这里的这种通婚和挑选，你要知道它是凭着什么情欲，凭着血气去做的啊。我们注意哈，从创世纪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看该隐家族到拉麦的时候，圣经提到拉麦用多妻的方式开启了人的儿子们在世界上这个人口膨胀的这样一种方式啊。然后呢又土巴该隐的妹子在人的儿子阵营当中又生出了什么女子。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马，拿马的意思就是可爱的，令人愉悦的。所以说创世纪第六章开头讲的神的儿子和人的儿子通婚，其实他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创世纪第四章这个拉麦的时候开始的啊。而且啊，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呢是一种不正常的婚姻，是在神眼中不正常的婚姻啊。你看马太福音24章呢，和罗家福音17章也说过，挪亚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怎样，因为那时候人怎么样，又娶又嫁，不是正常的娶嫁，不是按照圣经的方式娶嫁，而是什么，凭着情欲，凭着血气啊，去娶人的女子。然后呢，摩西律法呢禁止以色列人娶外邦女子，其实根源在哪里？就在创世纪这个地方。上帝禁止神的儿子们娶了什么人的女儿，也禁止神的女儿们嫁什么人的儿子啊，除非他归信。因为神的旨意呢，在马拉基中说得很清楚，是让神的儿子迎娶神的女儿，然后由神的女儿们生出什么敬虔的后裔。这是圣经的本意，这是神的本意。所以说我们看马拉基书哈，曾经上帝提到说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什么事呢？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地啊，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啊， 就是献贡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所以说这些娶了人的女儿的神的儿子们，他们最终的结局什么，就是被拣出。到这里你就明白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圣经说啊，谁谁啊生了谁之后又活多少年，然后生儿养女。其实生的远远不止创世纪第五章记载的这么那几个人，其实生了很多，但是最终进入方舟的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其他怎么样，都被神剪除了。所以说一方面呢，我会讲这个事情只在信仰上淫乱了、混乱了；另一方面呢，其实基督徒跟不信的人，或者是跟那些假基督徒啊，你跟他通婚的话，跟那些信仰有问题的异端和极端通婚，你在信仰上你会被他带偏啊。第三节说，然后说耶和华就宣告了，就因为这个事耶和华就要宣告了，耶和华说话了。你注意第三节其实原文它里边的意思非常的深刻，注意哈，耶和华宣告了，原文不是说我的灵不会永远住在他里面，原文说我的灵不会在人里面永远的去跟他怎么样争吵争辩，注意这个词哈，说我的灵啊不会在人里面永远和他争吵和争辩，当他真的成为了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啊，真的成为属血属肉体，往下面，那他的日子只能有120年。注意哈，这是原文的翻译哈。往上点。很多人呢在这里的时候，他怎么讲的？很多人讲这是从挪亚建方舟开始，一直到那个洪水来了120年，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事情，这个人的儿子在地上增多，包括人生出女儿，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创世纪第四章结尾的时候，那个该隐的家谱那里。这里上去说说人的日子，他的日子只能有，这里实际上说他的日子只能有120年，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圣经说摩西诗篇说的，人的一生的日子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怎么样，可以到80岁，就这个意思，就最多不会超过120年。你去看看这个创世纪当中那些列祖，那些属神的人，他的这个在世的年日都非常长，你看到没有哈，活80-90岁是非常多的。但是呢，人一旦娶了人的女子，他的信仰堕落，神就大大缩短他在世的这个日子，这个跟健康和寿命无关系，这是属灵的含义啊。所以说这里上帝说得很清楚，你注意第三节，上帝说我的灵啊不会在他里面永远和他争吵，也就说神的灵是有光照的这些人的，有责备的这些人的，但是这些人不会听。而且这里重点是说的那些神的儿子们，说神会责备你，直到有一天你里边确实你就硬着心要成为一个属血气的，你要非要在信仰上去淫乱下去的时候，那么神的灵就离开你，不会在里边和你争吵争辩，这个词就指的在法庭啊辩论的意思啊。然后你在世的日子呢就只有120年。所以说你看到神在那个时代呢，神的灵其实一直在责备这些凭着血气和情欲娶了那些女子的那些神的儿子们。但是一旦人彻底的愿意属乎血气，成为靠情欲活着的畜类，神就离开他们，让他们继续堕落下去啊。他们在世呢会有活一段时间，但是过程大大缩短，120年。所以说这个120年实际上是指的上帝的咒诅，这是洪水之前啊。当然今天的寿命更夸张，今天说人的强壮人的寿命是70岁，更少啊。这些人他的寿命缩至120年，是因为背叛神遭受的咒诅啊。所以说你看这种在圣经当中这个在世上活得长，它其实是有属灵的含义，它跟今天这个世俗的健康没有关系啊，你不要拿它和今天比。它表示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长久的侍立和侍奉。在圣经当中，约伯在脱离苦难之后又活了130岁啊，祭司耶和耶大呢也活到130岁。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那些被神咒诅的人呢，那些离弃信仰的人，他在世的年日会大大的缩短，这个就相当于摩西所说的一生的年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啊。 四到七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怎么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我们看六四到七节，第四节哈，第四节讲的是这个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儿们通婚的后果是什么。第四节说，在那些日子，注意哈，说在那些日子，后边是甚至之后也是如此，在地上出现了什么伟人。也就是说这个伟人是从该隐家族从拉麦那时候开始出现的，然后一直到后来一直都有，直到洪水前啊。也就是说这里实际上第六章这个事情，它不是在讲哪一个时期，它是在讲整个时代都是这样。那说那些在那些日子之后也是如此，地上出现了什么人啊？原文叫拿非利人，拿非利的这个意思就是堕落的意思，堕落啊，很显然在信仰上堕落了，从神的儿子，从属灵气的坠落为成什么畜类，属血气的，属肉体的。这个拿非利人呢，也出现在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三节，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就是什么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啊，伟人的后裔。这个伟人是如何诞生的呢？第四节说，就是神的儿子们走进了人的女儿，就是同房的意思，他们就生出了后裔归于他们，他们是强大的人，强有力的人，就是在古时候有名望的人，有名声的人啊。这里哈，大能，然后呢有名望，有力量，有名声啊。创世记十章八到九节，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什么英雄之首啊，英雄之首。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我看一下这个。对，上古英武有名嘛，英武嘛，就是。我们看到创世纪十章那个宁禄也是一个英武有名的这个伟人，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什么英雄的英武的猎物，所以有俗话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说这神和人的儿子人的女儿通婚生出来的并不是敬畏神的后代，而是抵挡神的后代啊。然后呢他们还要宣扬自己的名，就像创世纪十一章四节，建立造塔为要宣扬什么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所以说从土巴该隐的妹子拿玛开始呢，神的儿子们迎娶人的女儿，然后陆续在那个时代有伟人出现，有这种强人出现。当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结合，就生出了大有影响力的、有号召力的、有名望的这样的伟人。这个在今天怎么应用呢？就是说从圣经当中摘取某一段经文，结合人的道理、世俗文化、世俗小学，或者说希腊哲学，总结出一个教义，知道什么什么东西，就是一部分圣经里边尤其摘几段经文啊，然后再混杂起来，最后就成了什么伟人。比方说从使徒行传摘取一段叫凡物公用，然后建立一种理念叫共产主义，要么就是说从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啊，你们要爱仇敌，要包容，不要吃手，最后整了一个什么白左啊，泛爱主义白左。所以说这种混杂了部分的经文或一两句的经文的作为概念，结合人的道理、世俗产物，这样掺合起来的这种伟人，他最容易在地上把人找起来。讲纯正的福音不会有人跟随你，你也成不了伟人。但是呢，用圣经去解世界上的东西，用圣经追求世俗的好处，用圣经呢去追求世俗的政治权利，最终呢就会有伟人出现。那然后第五节说，之后哈，耶和华看见在地上人的罪恶实在是非常巨大，注意哈，并且是在什么所有的日子， 就那个人呀，他一生之久，他心中所有的这个筹划和，就是说他盘算的，他计划的，注意这里好像原文有个词叫只有邪恶，只有邪恶，啊，这个只有邪恶原文的意思是除了邪恶别的什么都没有。所以说这些混杂了圣经制造出来的这些概念啊，从反共引出共产主义，从这个马来福音登山宝训引出什么白左断言包容，它不单不能使人敬畏神，反而出现了很多的更多的恶人，让整个世界陷入到这种残暴的罪恶当中，然后人终日所想的所筹划的全都是恶，唯有罪恶。所以说敌基督的势力呢，总是摘取某段经文，你说的没有，像共产主义和这个白左，他就从圣经当中摘取了某段经文作为概念，然后总结出一种教义来。然后呢，不光是这些外邦人，还有跟基督教有关的啊，像什么改革宗加尔文主义啊，总结五要义，像什么三字生命神学、白左教会，也是从里边整某段经文做教义，然后试图用这个圣经啊去改变世界，要么就什么呢，治国平天下，要么就拿的这个把圣经里边马太福音的经文当做什么，在世界上搞慈善事业，给人建学校建医院这种的。最终你会发现，他们所谓的改良世界，最后会让世界变得更加邪恶，甚至比他们改良之前的时代还要邪恶啊。所以说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掺杂的就是伟人，然后圣经拿圣经的某段经文或者某个词结合世界的道理整合成教义，最终一定沦为邪教。大家要明白，你要知道圣经是干什么，圣经在讲基督，圣经让我们去认罪悔改，让我们去得救，而不是在世界上去争取什么东西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这里呢，我们再次强调一下，世界的败坏和外邦人的败坏源于那个时代教会的败坏，教会和基督徒的败坏。当教会不再在世界上持守纯正的福音真理，按照圣经坚持聚会听道的时候，不在教会当中坚持认罪除教的时候，然后又按照自己的情欲和情怀贪欲呢与外邦人结合掺入世界的道理，这个世界就会因教会的败坏而持续的败坏，直到上帝彻底看不下去。所以你要谨慎，在今天的时代就是挪亚的时代，在今天这个时代是邪恶淫乱的时代。为什么呢？是因为教会在这个时代非常的败坏啊。第六节，耶和华就因为造人在地上，然后他怎么样，他后悔了。注意这里哈，因为痛苦攻击了他的心。注意哈，这里完全是一个，就是说像一个人一样，他说痛苦在刺痛他的心。实际上这就是基督三位一体当中的那位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神呢以恩典和怜悯待人，但是他换来的是后悔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他立扫罗做王后悔了。然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三节说，我们的主耶稣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稣在世的时候经常痛苦，为人的罪恶痛苦。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从地面之上将人涂抹，就是我所创造的。涂抹什么意思啊？你拿橡皮去擦一个东西，或者说你把这个地方彻底给刮掉啊。说从人直到牲畜，直到爬物，直到天空的鸟，因为我后悔创造了他们。注意哈，不光是人，还有在地上所有的猴，还有天空的飞鸟。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问题没有，其实上帝起初创造人类，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在起初的时候，在起初的时候，人之间是没有这种凶杀的和流血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该隐杀了亚伯开始。然后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实际上人的罪恶也传染给什么动物， 因为你看动物之间有欺骗，有杀戮，有强暴，有流血，其实都是因人的罪恶。而且我之前讲过，这些牲畜啊，爬，这是爬物啊，包括天空的飞鸟，它指不同的在神面前动物，那个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在天空的飞鸟指的是属天的，洁净的。但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不光要将那些牲畜，还有爬物不洁的除掉，也要把天空的飞鸟除掉。这天空的飞鸟可以指那些娶了人的女儿的什么神的儿子们，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要了解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呢，其实你要注意他做事有什么样的原则。他会伤痛，他会后悔，他看到人作恶的，尤其他看到教会人被盗的时候，他会劝，他会批评，他会管教，他的心会伤痛。但是一旦人彻底的不悔改，他不管你是不是教会里面的还是教会外头的，他都会把你从他的生命上涂抹，从地上抹掉。所以说我们认为神呢，他会忧伤，他有怜悯，他有忍耐，但是他绝不妥协，而且他从来不后悔他对这个世界实行的灭绝，他不后悔的啊。而且呢，他在那个时代他做了一遍毁灭世界的事，到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再做一遍啊。所以说这里也指向末日审判，指向基督再来。我看有一些白左，还有一些黄左啊，拿这个事情批评说你们信的上帝好残忍。我说这种人将来灭绝是活该，他将来就知道他说的畜生话会给他带来多大的灾难啊。然后我们看这个第八节到十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第八节哈，说但是挪亚却在神面前找到了恩典。注意哈，找到了恩典，这个词就是在你面前蒙恩的意思。所以说，因为怎么在今天呢？神也已经定下日子要毁灭这个世界，耶稣一定会再来。他再次再来的时候，他不是用水，他是用火。但是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在神面前找到恩典，我们要在教会当中找到恩典，从神那里得着赦免，这才是你人生该做的啊，你人生该做的事情。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得救，不是什么赚钱荣耀神，不要听那些狗屁。有的人在那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跟我整天辩论，他说啊，信耶稣不是为了得救啊，信耶稣不是为了得救，那是为啥？为了荣耀神啊。知道为什么那么说吧？因为人家已经确信，人家这辈子无论怎么做，人家都永远得救了。这就是自信的人。第五节说，这些是挪亚的后裔啊。下面讲到挪亚的后裔，说挪亚是义人，在他的那个时代是完全的。挪亚与神一同行走，注意哈，完全就是完全完整无瑕疵。这个词呢，首先指的是律法上用于献祭的祭物，无残疾的。挪亚在这里可以指向基督，预表基督。这里呢也指挪亚的信仰，挪亚的信仰与他所传的义道在当时那个时代是纯正的，没有添加和删减的，跟那个时代那些混杂了圣经和世俗小学给人通婚的那些假基督徒完全不是一回事。挪亚信仰是纯正的，挪亚与神同行，和像谁一样？像以诺一样，像以诺一样。彼得后书二章五节说，神不宽容那个时代，用洪水灭绝那个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挪亚呢跟以诺一样是神眼中的义人，因为挪亚像以诺一样 察觉到这个时代邪恶淫乱，察觉到审判要到来，听见真理就选择认罪悔改归向基督。所以说从以诺生出马土萨拉，然后与神同三百年的时候开始，直到挪亚的日子，就是那个时代的末日开启的时候，蒙神恩典的义人选择与那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分开，不在其中的罪恶上有份。所以说，然后你往后看，在圣经当中呢，挪亚与但以理还有约伯，在圣经当中并称什么？并称为那个时代的啊义人，那个时代的义人，在以西结书十四章。而且咱们看到，不仅挪亚在神面前蒙恩，挪亚的后裔也在神面前蒙恩。圣经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出慈爱，直到千代。”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神会从那些敬畏神的人当中呢，倚靠神的人当中呢，生出蒙恩的后裔。所以说，从亚当到基督的这份家谱啊，你去看圣经当中从亚当到基督的家谱，你再看旧约圣经记载那些家谱，你会发现一个特点：从谁生出谁，然后之后也生了老多，但是不再记载，再转向另一个人，从谁生出谁，再一代一代往下。一代一代分开，所以说这个家谱它是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生出，然后不断的分开，只记载那些敬虔的人，那些不敬虔的就当成外人，不再记载。所以说，神的儿子们呢，会不断的生出，啊，这些开始信的人，但是神会在其中拣选人，然后呢，保留那些敬虔的后裔，离弃那些不敬虔的人。所以说，圣经的家谱只记载它有个特点，只记载敬虔的、敬畏神的。而不记载其他的人，就这样一个特点。第十节说，挪亚呢将三个后裔生出来的，闪、韩和雅弗啊，神把他的三个虽然是不同的年份生，但是统一作为同一个日子生的啊，闪、韩和雅弗。然后不单呢挪亚名字被记在上面，他的后裔的名字也被记在册子上啊。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得救的，生在他家里的，跟他一块进方舟的，也都算得救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之前呢，我们教会在传道啊，在我们本地呢，神要传了很多年，有很多不来，有很多畜生，他知道我们教会讲的真，他不来；有很多呢，他要么闲远，要么就是说自己各种旅游，哎呀，我这那不行，他不来。有时候教会弟兄姊妹们。这传了这么多年没人来怎么办？很简单，没人来就自己家人救就行了。别人不愿得救，就自己家人得救啊。所以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哈，无人接受纯正的福音，那我们就救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儿女。我们一起去会坚持得救。那不愿来的，你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啊。十一节到十六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充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又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同毁灭。你要用割粉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面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十一节哈，说这地啊，在神面前啊被败坏了啊，不是神败坏，是人败坏了。地上被充满了什么强暴？注意这个强暴啊，强暴这个词呢，它包含着强暴、不公义和残忍。它的字根的意思是虐待的意思，或者说强夺、强取的意思。你看今天这个世界哈，这种残暴的事情、强取的事情、暴力的事情啊，还有霸凌的事情层出不穷。反正我是做牧师吧，我是不会跟这个时代这些外邦人打过多的交道，除了每天去买饭买菜必须的交道，我尽量不跟他们打交道，因为我发现他们诡诈又强暴。不只是大人，在这个国家很多的小孩子是畜生，他们在学校里就会霸凌人，很多人从小的时候他就会害人啊。 然后很多人呢，为这个时代呢，从掌权者到普通的民，甚至到底层人，都在这些强暴的罪上纠纷。但是在这个时代，你一旦谈这些罪恶的时候，他们就骂你，甚至要把你举报。然后呢，他不让你说啊，他说：“哎，这正常的，他被这些罪恶洗涤。”我们不要管这个，只要这个罪恶在神面前是败坏的，我们就跟他分开。弟兄姊妹，我们没法改变这个时代的外邦人，我们也没法改变那些这个时代那些假基督徒，我们做的只能是跟他分开。你们这些作恶的去死吧，啊，我们只能和他去分开。说一遍不听，就不会再有第二次。十二节说神呢，他关注了这地，他注视了这地，说看呢，被败坏了。是的，所有属血气的都在地上，注意哈，将自己的道路败坏了。自己的道路什么意思？就自己的一生，自己选择的信仰。嗯，这里的属血气呢，也包括了在创世纪中开头那些神的儿子们，他们终于彻底变成了什么？属血气的。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里面。没有圣灵抵挡真理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坏，最后在神面前彻底将自己的道路败坏。在这个时代，无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统统都是败坏的。东方有残暴、流人血和残忍，而西方有什么假冒伪善、多元包容的淫乱。所以说整个世界如同创世纪第六章所说的，在神面前彻底的败坏了啊。然后我们来看啊，圣经说挪亚的日子，在马太福音都说过，说挪亚的日子，洪水前的日子，就是今天的日子。为什么呢？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怎么样，吃喝取嫁，然后洪水来的冲走啊。挪亚福音也提到吃喝取嫁。首先呢，新约圣经呢给我们讲一讲那个时代它的罪恶在哪里。今天这个时代啊，其实呢对于外邦人罪恶呢，我们点一下就完事了，我们重点讲讲教会里面。今天这个时代呢，那些属血气的人，那些不真信的人，他都是为自己的肚腹和情欲活着。所以说在今天这个世界哈，无论是看外邦人还是那些基督教里面，那些宴乐啊，天天吃喝啊，喝得醉醺醺的，还有那个淫乱的事情，还有离婚的事情，还有休妻另娶的事情，司空见惯。雅各书5:5，你们在世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不悔改，好宴乐。而且呢，圣经说挪亚的日子和今天的日子又像什么？罗德的日子，专注于宴乐醉酒，并且专注于在世界上的建造买卖，啊，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像罗德的日子，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啊，不是像圣经所说的有衣食就当知足，有吃还要吃得好，还要经常宴乐，吃喝要高档的，然后呢房子买一套又买一套啊，还想再买一套，买了之后呢又花高大的价钱要装饰成自己住的舒服的样子啊，在装修的上更是天天在那琢磨怎么把这房子装得高档，然后最终再犯罪啊。所以说你看这种贪恋世俗的罪恶在今天都有。所以说不敬畏神的这个世代啊，不传义道，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世代的福音，却效法洪水之前的那些人，与世界与世俗行淫，在教会里边引用这些世界的道理，教导基督徒在世界上赚取金钱啊，竞选啊，参加竞选，然后得到世界上的权势。而且在今天的这个基督教里边充斥着这种抵挡真理啊、假冒伪善的这种表演。然后呢，我们看路加福音14，这个时代呢，教会里的人也是这样啊。耶稣说呢，天国的王呢大摆宴席，请这些人来的时候，他说：“我买了一块地，我去看看，啊，我请个假。”另外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我试一试，我请个假。”另外说：“我刚娶了妻，我不能这样。”人总是给自己找很多理由拒绝信耶稣，或者给自己找理由不来教会。我今天这种人见太多了，啊， 然后在提摩太后书呢也提到教会里充斥的罪恶，说在末世的日子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时候人怎么样，冷血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绑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这个违背父母指的是在教会里你的父亲是牧师，是弟兄，是主日学老师，你的母亲，那你故意不听他，对自己的母亲，对自己在教会里这个同信仰的这个母亲，这个母亲也去冷血啊，非常的冷血，不爱自己的弟兄姊妹，甚至不让他来住，看到吗？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绑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这里的亲情啊，你不要拿了中国人的亲情去混了，这里指的是在教会里面，或者说基督徒的父母和基督徒的儿女之间没有任何的亲情。有的这个我是知道，有的传道人他全职侍奉，但他的家人不爱他。有的呢是基督徒的父母敬畏神，但是儿女不顺服，性情凶暴，不能自己约束，不爱良善。还有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爱享受，爱宴乐，不爱上帝。还有的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说这等人躲开，对暗号的要悔改，不然的话只能让神弃绝啊。然后呢，彼得后书二章十三节说，行不义的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息，看是教会里的人就以自己的诡诈为乐，他们满眼是什么淫色，止不住的犯罪，引诱那些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主类。我发现在今天基督教里边骗财骗色的骗弟兄姊妹的有的是，还有休妻另娶的到教会里边找女朋友的啊，还有那个基督徒给人当小三的，还有离了婚一次然后再离婚然后再嫁还想再找的，这种人多的是。然后这畜生引诱那些其他人，他说这不影响得救，你们说的这些只是小事，还在教会里边干直销的骗钱的，一提这个，哎，你说的都是小事儿啊，你说这个不影响得救，你看这些畜生啊，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畜生。所以说我们拿这些话来对对自己，是不是今天你在一个教会里，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里边挂上了号，你是冷血的，你是残忍的，你是不遵守教会的，不顺服的，然后你贪眼色俗，然后你满眼淫色，然后你在教会骗财骗色，这样的畜类是没有办法得救的。不要说当牧师，连得救都不可能。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充斥着这些罪恶，要悔改，做基督徒的父母要按照圣经真理教导儿女，爱他们的灵魂，把他们引向得救。你不能专注于世界，然后你舍下儿女，你不在真理上督促他们，这是你的罪恶。你要吃自己的果子，然后作为基督徒的这个儿女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所说的真理，要尊重那信神的父母，只要这些父母不是假冒伪善的，不是让你不信耶稣，他讲的符合圣经就要听。然后弟兄姊妹之间要切实的彼此相爱，而不是说只把重担压在一部分人身上啊。今天有很多的畜生说啊，你没有爱啊，你没有包容，他光想让人家爱他，他从来不对别人。我见过基督徒冷血的，在教会里边，牧师和这个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就需要他啊帮助一下小忙，他都是非常冷酷的拒绝。只有他家孩子是最尊贵的，他家孩子拉个屎都得排在第一，就这种的，这些都是畜生。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这个时代，外邦人不用说了，你看中国基督教里的这些事情，这些骗财骗色的啊，这些畜类，这些不顺服权柄的，他能得救吗？他根本就不可能得救的。 为什么？因为他在真理上走偏了，因为他是不敬虔的后代。所以说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真正尊重教会，是不是真正的敬畏神。如果你所做的就像那个时代的那些洪水时代那些不敬虔的人，你一定不能得救啊！你一定不能得救。然后再讲讲啊，今天来做牧师传道人的。圣经说啊，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忠心良善的仆人，他在教会要干什么呢？首先他是主人差派的，要管理家里的人，管理教会，要按时分粮，按时讲道，按时预备分享圣经给会众，持续的做，一直的做，直到主再来。这样的人到主来的时候，他能够得大大的赏赐。但如果一个仆人是邪恶的，他说我主人来的迟，然后他动手打他的同伴，什么意思呢？就他攻击那些传真道的，然后又和那些喝醉了的人，那些作恶的啊，骗财骗色的，卖牛羊鸽子的，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主人来要重重的治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他就要在那里哀哭切齿。所以说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我见过很多的传道人和牧师也是邪恶的，他们为了自己的人数奉献，他们攻击那些传真道的，斥责罪恶的，他们的下场比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然后呢，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呢，也讲论到这个洪水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啊，说有的人啊，好像没有灵性的，生来就是畜类，鱼被捉宰杀的，他们诽谤所不能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败坏。我见过很多的人哈，包括一些传道人和牧师，他自己作恶，他的教会作恶，他还骂我们，然后冷嘲热讽，尖酸刻薄，极尽其所能的进行侮辱谩骂和嘲讽。他管不住自己的人，自己的人在其他的教会去骗财卖直销的东西，他嘲讽我们，说我们只敢像一个女的勇敢，不敢像掌权者勇敢。事实证明，掌权者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没怎么勇敢。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时代就是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教会里面包括很多的牧师和仆人都是作恶的啊，都是作恶的。彼得后书的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说得很清楚，倘若他们因认识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了，他们幕后的光景就比先前更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所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所以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们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有些从前跟着我们聚会的，后来弃绝了我们，转向作恶，这就是他们的结局。洪水之前的世代告诉我们，这些背叛真理的没有一个能逃脱审判，无论他是教外的人还是教内的人，都要在上帝面前一同变为无用。啊，我看十三节，然后神命令挪亚，啊，说每一个属血气的，他的结局已经来到我面前。注意这个结局就到头了，啊，到头了。注意哈，每一个属血气的、不属灵气的、没有重生的、没有真正认罪悔改的，他的结局到了，要在同一天来到，啊。因为强暴从他人面前充满了这个地，看看今天是不是强暴的日子，邪恶淫乱的日子，看哪，我要将他们与这地一同毁灭。看哈，我们的神呢，他来不是来改良世界的，我们要注意，他来是要传福音，拯救属他的人，然后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说很多人拿着圣经说要治国平天下，我在圣经在世上推行什么保守主义，我把这个世界上治理的条条有，完全没有用处。上帝从来没有想过要改良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最终的结局就是彻底的淫乱和败坏。我们的主来是要毁灭这个世界，所有不信他的人，所有不真正悔改的人都会一同毁灭，上帝会把他 和他们所要糟蹋的这个世界一同毁灭。所以说听众们，有的人问过我们啊，你的意思就你信的对啊，全来救你，就你一家人得救，就这种人问过。其实你要明白哈，如果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他拒绝认罪悔改，拒绝和这个时代的邪恶淫乱分开，那么神他就只救那些少数属于他的。我们的神在这些事情上他绝不妥协，他宁可一个时代只有八个人得救，他也不会把那些不真信的拽入他的国度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就是挪亚的时代还有今天以及耶稣再来这个末日。其实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啊，每一个时代的人他那个时代结束之后，这个人不会进到下一个时代。你要注意啊，他是什么呀，这个时代人都死了，他们会被存起来，暂时在阴间拘留，然后一同最后进入末日。所以说每一个时代对于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是最后一个时代。我们不要想我们以后有多少时代，我们这个时代你就当成最后一个时代去过去。因为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不是到下个时代，没有什么转生啊什么轮回之类，你直接进末日。所以说无论是哪个时代的人，你要把自己那个时代当成最后一个时代，因为当你的生命结束那天起，你会直接进入末日。你会睡着然后一瞬间醒来。啊，所以呢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我们在世的日子结束之前，你要像挪亚一样在神面前找到恩典，让上帝饶恕我们啊，免得主耶稣往上看什么来，免得主到来呢忽然临到的时候你是光屁股的啊，你没有穿衣袍。十字姐，哎，往上讲，我看一下，是到十字姐要为自己制造割斐木的方舟。注意哈，割斐木方舟，这个方舟啊原文是这个盒子或箱子的意思。大家注意出埃及记二章那个用来放把摩西放到河里的那个葡萄箱，那个箱子就是方舟的意思啊。而且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在创世记一章九节和十节说洪水之前的时代啊，水是聚在一块的，然后有一块旱地，看到吗？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是这样成的。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是好的。洪水之前需不需要船啊？不需要船的啊。但是那时候上帝让他建了一个方舟，这叫戈斐木哈。这个戈斐木呢，它在圣经当中呢，它是用来建造方舟的，它跟那个用来建造圣所的皂荚木，还有建造圣殿的黎巴嫩的香柏木，都是神指定的材料。建造方舟、建造圣所、建造圣殿都是一样的，啊，都是用指定的材料啊。而且呢，这个戈斐什么？戈斐就是硫磺的意思。它就是创世纪十六章二十四节，那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下来。还有这个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三节，又看到遍地有硫磺。还有十一篇第六节，有烈火、硫磺，对恶人哈，就代表审判的意思。这个材料呢，不单它预表基督，表示永不朽坏，它也代表什么？审判来临的意思啊。说方舟啊，原和本说方舟的一间一间的，原文是方舟的这个巢穴，这个指的是鸟巢，像鸟巢一样一间一间的造啊。注意哈，和本说要用沥青，往上讲，用沥青把它包起来，但是原文是要用熟架。注意哈，这个词是生命的熟架，把这个房屋从内部到外部抹上。注意哈，这个抹上就是遮盖，它有赎罪的意思。房屋呢也表示圣殿，也表示神的家，也表示教会。这个沥青啊原文是生命的赎价，也就是这个方舟呢它就是教会，就是圣所。来里边住的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救和赎罪的啊，逃避审判。然后内外所包裹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原文没说沥青，原文说赎价啊，生命的赎价。也要说凡属血气的人呢都要在审判之日灭亡，然后属灵气的呢要起来建造方舟，建造教会，然后住在里面。所以说你看到今天这个世代，这个外邦人邪恶淫乱的时候又残暴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你要想清楚， 我们要做的不是发起什么政治运动改变改良这个世界，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建造方舟，建造教会，然后住进去。一定注意哈，这个世界能改良吗？弟兄姊妹，这世界不能改良。你能改变外邦人那种邪恶吗？你不能，我也不能。上帝的意思是让那不悔改的人永远灭亡，然后让愿意悔改的人赶快进来啊。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除了坚守教会生活、聚会听道、认罪悔改，没有任何一条方式能通向得救，没有任何一条方式能脱离审判。除非你进入方舟、进入教会，否则你不能得救啊。在如果不是按照挪亚的方式建方舟啊，建教会并住进去，你最终一定会在这个邪恶的一段时代被世界掳掠出去，然后你不能进入神的国，不能逃脱审判。十五节说，这就是你要建造的他，他是个女他哈。你看圣经说教会的用他啊，表示一个心腹。说方舟长三百种，它的宽三百种和它的高三十种，它都是女他哈，都是女他。我们看到跟建造圣所和建造圣殿一样，都指明了明确的尺寸，所有的细节、所有的尺寸都按照所说的去建造。建造教会一样，如果不按照圣经真理的细节和原则，那么你这个教会就能建造失败。如果挪亚他不是按这个尺寸和细节建造，那么这个方舟就在洪水的时候他撑不过去，里边人就不能得救啊。十六节啊，十六节这么说的哈，你要从这个方舟的上面，在上面的中间地方给它要制造一个什么，原文不是说天窗，原文说叫正午，很有意思啊。正午的时候太阳最热的时候就在中间啊，太阳照下来那个地方叫正午，实际上 也可能就是一个天窗啊。正午，创世八章十三节，挪亚601岁，正月初一，地上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儿观看，就那个地方啊。方舟有窗户，但是看不到，但是在最顶上呢有一个盖儿啊。当洪水撤去的时候，挪亚从上面观看就能看到地上干了。你要安置方舟的入口在那旁边，方舟的门在方舟的旁边啊。方舟的门就是耶稣，耶稣说我是羊的门，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然后要造它的底层，还有第二层，还有第三层。你看像列王纪上6:5啊，圣所是三层啊。好，我们看十七节哈，到22节，往上去，往上去。看呐，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的、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我从你的妻子与儿女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气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带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的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这样行了。十一节往最后一节，认真听，不要睡觉，啊！以后聚会之前要预备自己，不要聚会的时候光困光睡觉，这个是不好的啊。十一节。所以节注意啊，说至于我，上帝自称的，说看呐，我要将，注意哈，泛淤的水，河本是洪水，原文是泛淤的水，降在地面之上，为要灭绝凡有血气的，就是在它里面有生命气息的，从天下灭绝凡有气息的啊，每一个在地上的都要死亡。注意哈，这里还是强调什么，凡有血气的。我们之前讲过哈。凡属肉体的、属情欲的、没有被重生的啊，进来教会还骗财骗色贪财的啊，贪恋世俗的，没有一个能得救的，必在审判之日灭亡。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十八节，但是我会和你建立我的约，你要进入方舟，你和你的后裔，和你的妻子，和你后裔的妻子，就是和你同在、和你在一起的， 说银行立约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在每个世代只会保守那些传纯正福音的、敬畏神的、按照主的命令在教会里面认罪悔改的人，这些人能得救。无论在挪亚的时代，还是在罗德的时代，还是在今天，都是如此。啊，保护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只搭救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什么审判的日子。而且呢，洪水来临也预表洗礼。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当时进入方舟的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人。十六节之后呢，并且呢要带动物进来。十六节必要从所有活着的，就有生命的，凡有血气的，从凡有血气的当中啊，每一种带两个带进方舟，为了让他们什么呀存活，就是与你在一起的。注意哈，圣经说这个一公一母，原文的意思是他们应该是男人和女人。注意哈，这个一公母原文也还翻成男人和女人，也要说这动物实际上还是指人啊。其实呢，这些动物指的是什么？今天来说，信耶稣进入教会受洗认罪悔改的人，是从属血气的人当中拣选出来的啊，蒙恩的人。一公一母原文是男人和女人。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也说得很清楚，进入方舟是为了什么？只有一个答案，为了得救。然后教会是由什么组成的？男人和女人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你看这动物也是有雄性的，有雌性的啊，都是重新得救的人。二节，从飞鸟当中呢归于他的种族，和从牲畜呢归于他的种族，就各从其类啊，从地上各样爬行的归于他的种族啊。从每一种有两个，他们来到你这里为了什么？为了存活。反复强调为了存活，为了得救。神从每一种呢预备要毁灭的活物当中拣选出一部分，使他们可以进入方舟，可以得以存活啊。这里呢指神从地上的万族当中拣选圣人，把他们带到教会，让他们得救。凡带到教会的都是为了得救，注意哈，都是为了得救。你要注意哈，在圣经当中啊，这个各从其类啊，是神创造这种活物的原则，目的呢是让以色列人分别善与恶，分别圣与俗，分别洁净与不洁净的。这些活物呢，有洁净的可以献祭的，可以吃的，也有不洁净的，不能献祭，不能吃的。但是最终呢，都蒙恩进了方舟，指的是在今天呢，无论是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是今天在外邦人，只要是蒙恩的悔改的，真正信的，都能进方舟。啊，然后呢，你看这个使徒行传十章，还有使徒行传十一章啊，彼得那时候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在地上啊，就像创世纪有各样的四足的走兽和昆虫，还有天上的飞鸟啊。这个彼得说不洁净的不吃，但神说什么？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不洁的。所以说起初的时候呢，这些动物就像人一样，被分为了善与恶、圣与俗、洁净和不洁净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在末后的时候呢，却因为信基督成了一样的人，都能进方舟啊。以赛亚书呢五十六章第三节，这些动物里面呢真的是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啊，但是呢最后都进来，都是因为基督的恩典。说耶和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将我从他民中分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在我殿，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在坛上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啊。你会发现在进方舟的这些动物当中，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有属天的有属地的，但是最终都变成属灵的。二一节，至于你要从所有的食物中为他们预备取来可吃的，注意哈，可吃的，从所有的食物当中 取来什么他们能吃的，能给他们吃的，收据到你这里，要成为食物归于你，归于他们。我们来看啊，对仆人的要求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说的，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食给他们。神所呼召的忠心良善的仆人会按照圣经为羊群，为教会当中的会众预备可吃的灵粮，就是每周向他们讲圣经啊。二十二节，于是挪亚，注意啊，于是挪亚按照所有的，就是神所有的，就是神已经吩咐他的执行了。后边说他确实执行了，他确实做了，也就是说听了主的话就要执行啊，并且呢听了主的话你不能添加删减的执行，你要不打折扣的执行。我们看之前讲过出埃及，出埃及记三十九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的吩咐摩西所做的啊，这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工作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啊，摩西这样行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你不但要听啊，你这个教会的牧师不但要讲道，你讲到你治理教会的时候，你不能按着私意去添加删减，你也不能怕人走了不来聚会不给你奉献，你就向罪恶妥协，你要不打折扣的讲圣经，斥责罪恶，直到什么？直到洪水退去的那一天，直到主拯救你那一天。所以说我们看到挪亚呢，按着神的命令他是真的是执行，而且他是持续的相信，从他五百岁的时候生完这三个孩子，直到六百岁洪水来临的时候，他按照神的命令做，始终如一的，真的是与神同行，始终如一啊！神交给他的每一样事情，无论是造方舟的细节还是预备粮食，他都做了啊！所以说挪亚在神面前像以诺一样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义人，而挪亚的时代弟兄姊妹就是今天的时代啊！愿我们在神面前蒙恩。好，今天就到这里。